中信月刊2015年12月第54卷第12期总编号644，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，网址是 www.ccmusa.org。 录音员陈玉玲，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。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若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，主旨是为帮助视若人士。修礼勿忘，作者方涛。我有一个男病人，68岁，两年前移民来到美国，在唐人街的餐馆洗碗做打杂，每日的工作超过10个小时。他的太太在家里面照顾3岁的孙女，夫妻两人都非常痛爱这个唯一的孙女，当她如珠如宝。这个小孙女喜欢了邻居小男孩的脚踏车，有两个安全小轮子那种，价值100多美元。这对夫妇为了赚钱给孙女买这个脚踏车，半年前就开始放弃了他们每个月唯一的娱乐，到茶楼品尝一盅两件。半年后他们终于买了这个脚踏车，几经辛苦托人就将这个单车送到儿子家附近，然后就由爷爷亲自推着脚踏车到孙女家的门口。那日刚刚就是孙女的生日，门一打开，孙女见到新的脚踏车就尖叫起来，接着她就骑上单车一溜烟地骑入屋里面，不但没有讲半句多谢，连招呼都没打，留得爷爷呆站门外，有点被抛下的伤感。听完病人的故事，我好有感触，我们岂不都像这个小女孩，见到礼物就会乐极忘形，忘记了送礼物的人吗？每年圣诞节，人人都忙着购物、过节、送礼、度假，尤其在今天反基督徒的美国，很多商店和贺卡都故意删除 Christmas 圣诞一词，改写 Happy Holidays 或者 Season's Greeting 假期快乐、节日问候。可是圣诞节的由来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，救赎世人脱离罪恶和死亡，所以有些基督徒就回赠一句 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， 耶稣是佳节的原因。是啊，送永生的快乐大礼是耶稣基督，耶稣才是圣诞节的主角。但愿我们不要像这个3岁的小女孩，只是知道自己高兴，就忘记了那位爱你并为你舍己牺牲的耶稣基督。活着是为了什么？作者唐文玲。一，为家人。我出生在中国山东省的一个农民家庭，这个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，儒家的道德思想影响着我的成长，八行孝为先的思想不断鞭策着我。我心里面装载的全都是父母的期望，将家族的荣耀看得很重要，这个就是我到城里面学习创业的唯一动力。每次的进步都在荣耀父母中得到满足，有时我会静下来想下，为什么我这么幸运成为我们村庄里出省打工的人中算是成功的范例，是不是冥冥中有神帮助我，是不是我应该感谢神？怎样感谢呢？随着父母年纪渐渐老迈，我害怕有一天死亡会将他们夺去，我因此成日发噩梦，梦见他们去世，终于害怕的事情来临了。先是母亲被查出患上癌症，可是父亲却突然心脏病发，先母亲离世。父亲的葬礼完毕，我仍然无法接受，于是就走到一个邻近的佛堂里面寻找安慰。他们告诉我要交钱给我的父亲挂一个牌子，挂高处或者低处的价位不同，我选择了一个中间，但是心里面想，这不是骗财吗？我不能够信服，所以都没有再去。父亲去世后，我陪妈妈抗癌治疗，看到妈妈的生命被癌魔一天一天这样吞噬着，我深知自己的无能为力，救不到她，就是有钱都救不到。我不敢告诉妈妈她真实的病情，一个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。在这个时候，我认识了一些基督徒，看到他们平时很快乐，又听说他们信耶稣基督不怕死亡，因为死后会去天堂。我亦都希望妈妈好像他们这样信耶稣，将来去天堂， 于是就将妈妈带到教会。我陪妈妈去了一次教会，但是我听不明白，以后就不再去了。当时我只是想怎样将压力减轻，这个是我的自私，只是为自己打算。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对不住妈妈，因为我叫她去，自己就不去。妈妈没有文化，看不懂圣经，每天抱着圣经认一个字，第二日又忘记了。不久妈妈离世，由于我的不信，我亦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。我只是知道这两年来父母相继去世，我一下子就完全失去了支撑，变得没有任何的动力去追求事业，总是发梦和父母一起，醒来的时候是抽心的痛。这个是我太依赖亲人，将父母当作信仰，导致信仰崩塌的时候的结果。后来读圣经，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第37节，耶稣说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作我的门徒；爱儿女过于爱我的，不配作我的门徒。心里别有一番感悟。二、为心灵的慰藉。后来我移民加拿大，以为换一个环境就可以减轻思念亲人的痛苦，谁知道这个梦境亦都带到去加拿大。有一天我去买车，遇到汽车的销售员赵先生，他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，但是那里的人太积极，好像做传销的人一样，令我反感。不过我心里面仍然知道我需要信仰。再讲新来到这个国家，不会讲英语，我需要朋友就去了。我看不懂圣经，赵先生说我要接受洗礼才能够读懂圣经，我就在2010年8月22日接受了洗礼。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。受洗的时候是很感动，但是只是一时的感动，对于救恩和罪根本是没有体会。听人讲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但感觉到他和我是没有什么关系。我甚至怀疑他们的虚伪。受洗以后我依然读不懂圣经，所以不读圣经亦都不祷告。后来孩子都不喜欢去教会，我又开始学习英语，就渐渐疏远教会了。我的心好像土浅的石头那样，真道的种子撒下了，亦都好像发了芽，但是太阳一出来就枯干了，因为是没有根。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六节十三节。三、为结交朋友。上英语课的时候，我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，彼此关心问候，一起行街购物，去餐馆吃饭，轮流请客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，我的感觉都很快乐和享受。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面结交到这样的朋友，感觉自己强大得多。但是这样的生活不到两年，我又感觉到厌倦，对一切又失去兴趣。第一，我厌倦人与人的关系，我是个过于实在、性情敏感、多疑又心软的人，还有点而极端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，我不是游刃有余。在这两年的交友过程，收获了快乐，亦都受了伤害，因为我发现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，都想控制别人的思想来满足自己，而我就是不服气的那些人。第二，厌倦世俗的人情。今日你请吃饭，下次我请，钱花得毫无意义。第三，厌倦只是追求宴乐和物质的享受。我深知道欲望是无止境，和别人攀比的时候，心里面就会不平衡。物质能够带来一时的满足，但是很快就是虚空，这个不是我想要的人生。那个生命真正的意义又是哪里？再是这样下去，我就会进入死地，我痛苦极了。四、上帝来寻找我。这个时候上帝再次来寻找我。儿子的球队的家长杨杰邀请我去国际班听道，他们讲的是很有道理，为什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讲的道还能够说出我心里面的感受？看来全世界的人性情都是一样，这深深地吸引了我，我居然能够听得懂福音，这样使到我感到意外的惊喜。对于上帝的存在，我毫无怀疑，因为我没有怀疑他的能力，亦都没有能力上天下地去调查上帝是不是真实的存在。我倒是希望上帝的存在， 并能够帮助我改变现状。通过听到，我知道圣经对人类的罪分析得非常透彻。一，圣经都是上帝默示的，虽然很多人执笔，但是作者只是有一个，就是上帝。二，圣经里面的话是没有矛盾，论到人性和科学更是透彻和准确。三，世上是没有一本著作能够与圣经相比，圣经是上帝给人类的启示和教导，是很有权威的。四，我承认我是有罪的人，罪人的结局就是灭亡，我需要尽快得着救恩。我又明白，我的罪是由亚当开始，我的义是从耶稣基督而来。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为义得生命了。因一人的叛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八至十九节。当老师讲到犹太人在旷野晓行走不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有声音在这里召唤我，我迫切渴望能够走出来。我以为有了感觉就是得救。有一次跟教会的老李谈话，他问我，你走出了来吗？我说当然，其实并不是真明白，以为之前受过洗就是得救。老李再次提到耶稣是为我的罪而死，这一次我有了深刻的感受。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国际班，对圣经有了多一点的理解。我越来越发觉自己有罪，而且还很严重，我没有能力救赎自己，因此再听老李讲耶稣为我们的罪死，第三天复活这个好消息，我就很感动，知道我真是需要救主，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我。可是我再问是不是得救，我仍然是没有把握。当时我不了解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上帝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以佛所书第二章第八至九节。一位弟兄领我读罗马书第十章九至十节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来自圣经上的话是上帝的应许，我心中释然了，好像拿到天国的锁匙一样，满心欢喜。五，照上帝的话而活。得救之后，我表面看上来好像没什么不同，不同的是在我心底里面有了盼望，我的罪是被耶稣基督赦免了。人带着罪是不能够同上帝和好的，我因着信就蒙主赦免我的罪，使我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无论什么时候离世我都能够进天堂，这叫我多么安慰，真是奇异恩典。今日无论我个人在加拿大或者回到中国，上帝都与我同在。有很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都不能够识透，但我知道谁掌管着明天。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或许会遭遇到苦楚，但我与救主同行，他知道我前面的路，我亦都不要为将来忧虑。那位养活麻雀的，他必然也看顾我，因为我相信主的应许。没有重担越走越轻松，越走越光明，就好像攀登黄金阶梯。这救恩不是来自哪一家教会，亦都不是来自哪一个人，是上帝赐给我的，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是因信而白白得到的。我们的因信称义，亦都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上帝相和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。我感谢给我传福音的那些天使，是他们的内心撒种灌溉，使到我的生命有了成长。我亦都感谢他们在生活上面给予我的帮助，以后我亦都要去帮助别人。 从前引导你们，全上帝知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七节，不可以忘记用爱心去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节，我求上帝给我恩赐，将这个福音和爱心传出去，这个才是有价值的人生，是生命的真正意义。当然，我不是一决志信耶稣就是能够没有过犯，我亦都有软弱的时候，当我面对自己的罪时，我亦都要照着上帝的话认罪悔改。甘愿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，同死同复活。只有钉死救人，我心里面才有平安喜乐。否则常常内心争战，自我矛盾，就会好苦。唯有与耶稣基督联合，同死同复活，住在祂里面，我才能够活出美好丰盛的生命。基督徒的一生都是走成圣的道路，要不断信靠主，远离罪恶，活出上帝的话语。诚如主耶稣的使徒保罗所说，我不是说已经得着吗？已经完全了。我是竭力追求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直到见到主耶稣的面。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至十四节，为孩子的祷告，作者黄石美。我出身于北韩，爸爸是个独子，爷爷种田，爸爸妈妈经营餐馆。当韩战爆发的时候，爷爷虽然不舍得，仍然吩咐我爸爸带着一家人到安全的地方暂避一下。没想到南北韩的分离，爷爷隔居北韩，生死未明。我们一家人漂流到南韩一个避难所，生活苦不堪言。爸爸妈妈都很勤俭，为了养家活口，向当地的乡亲求助，先是开了间包子店，后来又开餐馆，生意都算不错。爸妈管教好严厉，尤其在学习方面，要求我们的成绩优等。哥哥、姐姐、妹妹聪明能干，我虽然学习成绩不错，可是就不会做家务，餐馆的工作更加帮不到忙，因此爸爸妈妈就偏爱姐姐和妹妹。我年轻的时候志愿就是当老师，曾经任教韩国华侨小学导师，第五同埋六年级的韩文老师两年。在任期间，有朋友介绍我与丈夫认识，我的公公是当地华侨侨中的董事长，为人正直，是非分明，是好受人尊敬的长辈。当时爸爸妈妈为了我一生的幸福，找个人给我算命，说我跟丈夫是天配良缘。婚后好多人都羡慕我，公公有名望，生活富裕，我每日都打扮得漂亮，内心充满骄傲，但是我并不快乐，钱财满足不到我心中的空虚。尤其是丈夫结交的朋友一部分都是牌友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消磨在牌桌上。我希望丈夫改变，就跟随婆婆烧香拜佛，每逢年节家中都有祭典，可是他仍然是没有改变。岁月匆匆几十年这样过去，丈夫的牌瘾越来越深，我好担心他的健康和孩子的教育。1980年代，韩国的华侨移民的风气好重，好多人为了子女的学业和就业的发展移民美国。我们都因为这样，于是在1988年就带着小女儿移民美国威斯康辛州。那时儿子就读台湾的高雄医学院，大女儿就读台北的法商大学。刚刚来到美国，人地生疏，语言不通，我们只能够在哥哥的餐馆做打杂，做侍应和切菜。来美国之前，我是不会煮饭，家里面有工人，丈夫都从来未入过厨房。餐馆的工作是很辛苦，丈夫有好几次都想过回韩国，重过他昔日的生活。 虽然丈夫已经远离牌友，可是我心中的苦就不能够用笔墨形容。那时小女儿刚刚高中毕业，入大学的过程亦都使我担心，身心的劳累更使我支撑不住，我的美国梦变成泡影，真是度日如年。因为身体劳累、生活压力、健康起了变化，前胸后背都痛得好难受。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餐馆一位韩籍侍应向我传福音，他说唯有信耶稣可以帮到我。我一向都是烧香拜佛，又怎会信耶稣？心想绝对不可能。可是痛得越来越严重，坐车又不能够弯腰，走路亦都吃力。心想如果耶稣能够医好我的痛，我愿意去教会听福音。有一日，韩国教会的牧师带领着我和妹妹先唱诗歌，跟着同我们讲解福音，再为我们祷告。圣灵感动了我们，我和妹妹都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。当日我们就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赎主和生命的主。领受感恩之后，我决定将一切都交给主耶稣的手中，但是心里仍然想着，耶稣真的能够使我们全家得救吗？我试着去教会，为全家的得救，为丈夫能够适应美国的生活，为孩子的学业和自己的身体病痛，向上帝迫切祷告。我儿子上大学之前学习成绩优秀，读医学院期间一时迷失方向，成绩不理想。他主修的科目是我们最不喜欢的妇产科，因为妇产科的病人都喜欢找女医生。有一日我问儿子，你为什么修读妇产科？他说看到新生命的诞生是他最喜悦的时候。我现在知道这个是上帝给他的引领，更感谢上帝藉此机会使我们学习顺服，放下自己的意思。后来我参加每周六早晨六点的祷告会，为儿子都不知流了几多的泪水，为他医学毕业的笔试、临床和专科的医师考试，祈求上帝引领他经过。每次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想起圣经诗篇23篇，心里就会有平安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有一日接到儿子的电话，他通过了医学院所有的考试，已经在某间医院工作。我心中的喜乐只有上帝知道，他爱我，听我的祈求。更感恩的是，儿子娶了一个贤惠有孝心的好妻子。儿子是妇产科医生，时常都要夜晚值班接生。媳妇从来都不抱怨，上夫教子，如果没有贤内助，儿子又怎能够在医院安心工作？上帝的恩典超过我所想所求。一直反对我去教会和受洗的丈夫，圣灵打开了他的心门，又在教会的牧师、长老和热心的弟兄姊妹带领下，终于谦卑下来，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。我们三个孩子亦都信了耶稣，大女儿较为贴心，大女婿是个忠厚敬老的好人，小女儿个性倔强，凡事都有自己的主意，好少听他人的意见，时常使我担心。感谢上帝为他预备了一个工作认真又爱家的好丈夫。儿子在台湾高雄柏仁妇产科医院工作，2008年在婴儿母亲杂志中被选为最受读者好评的医生。 2010年在妈咪宝宝杂志中被选为全台100名好评医生中四位好医生其中之一，而只有今日，荣耀归给上帝，愿上帝保守他，凡事不骄傲，凡事要谦卑，不偏离上帝的话语，用爱心服侍众人，能够成为终身爱上帝爱人的好医生。来美国20多年，上帝医治了我的病，虽然没有往日的荣华富贵，但是我有颗喜乐的心与主耶稣同在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的三一真神。敬畏上帝的大科学家牛顿，作者周铁流。前言：牛顿 Isaac Newton 是伟大的物理学家、数学家和天文学家，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，为力学和天文学定定了基础，亦都推动了科学革命。他发展了微积分学，在光学上他发明了反射望远镜，又将白光透过三棱镜发散为彩色光谱，发展出颜色理论。他还系统地表述了冷却定律，并研究了音速。牛顿十分敬畏上帝，他将对大自然奥秘的研究视作对上帝的侍奉，时常向人见证上帝创造宇宙是何等奇妙和伟大。很多人不知道牛顿在信仰方面的著述远比自然科学为多。牛顿是举世闻名的伟大科学家，但是他承认自己对上帝创造宇宙的奥秘所知有限，有如沧海一粟，不似现在很多反上帝的人半桶水哗啦响。牛顿的出身和童年。1643年1月4日牛顿出生于英国一个农民家庭，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，父亲在他出生前三个月去世。牛顿是个遗腹子，又是早产儿，十分瘦小，他的母亲哈娜担心他养不大，想起撒母耳母亲的祷告，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一节，就亦都效法哈娜虔诚地咁将牛顿献给上帝。母亲的祷告对牛顿的个性和信仰有着深远的影响。牛顿三岁的时候，母亲改嫁，随丈夫迁往另一个乡村，将小牛顿托付给他的外祖母照顾。三年后，牛顿在乡村的小学开始接受教育，成绩麻麻，亦都没有突出之处。牛顿的求学岁月，到了12岁，牛顿在舅父的资助下进入了皇家中学读书。这个时候牛顿仍然都不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，他在学校里面功课做得不是太好，他的超人才智竟然是被一个野蛮的同学无理地踢了一脚而唤醒的。他跟那个同学打交，而且还打赢了，可是这个同学的功课就远远比他好。牛顿不服气，于是就决心发奋，誓要在功课上面超越他。结果他不单止在皇家中学名列前茅，在1661年18岁的时候更加考进了剑桥大学，成为三一学院的减费学生，靠为学院做杂务的收入支付学费。牛顿在三一学院里面开始接触到大量自然科学著作，经常参加学院举办的各类讲座，包括地理、物理、天文和数学。他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面的表现深深得到博学多才的学者艾萨克·巴罗教授的赞赏。艾氏独具慧眼，看得出牛顿是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深窍的理解力。他将自己所学的全部传授给牛顿，并且将牛顿引向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。1665年，正当牛顿在剑桥大学完成了学士课程之际，欧洲蔓延着恐怖的鼠疫，大学关闭，牛顿就回到故乡。家乡安静的环境使他的思想展翅飞翔，远至渺无边际的宇宙。乡间两年的短暂时光成为牛顿科学生涯的黄金岁月。他的三大成就，微积分、万有引力、光学分析的思想，就在这个时间孕育成形的。可以讲这个时候牛顿已经开始着手 描绘佢一生中大多数科学创造嘅蓝图。1667年，牛顿获得奖学金，重返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深造。两年后，1669年，被授予卢卡斯数学教授嘅职位。嗰阵时都未到27岁。1703年，牛顿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。1727年3月20日在伦敦逝世，国葬于西敏寺。英国诗人蒲柏为他写了以下的墓志铭：自然和自然的法则隐藏在黑暗中，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，于是一切豁然开朗。牛顿的信仰追求。牛顿年幼时母亲的祷告对他的个性和信仰有着深远的影响。他常常施撒这个蒙上帝垂听的祷告，他问上帝让早产儿他活下来的旨意是什么。他相信上帝要他贡献毕生的精力发掘研究天地宇宙运作的奥秘，向世人证明上帝的存在和全知全能，超越时空。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哈雷因推算出一颗卫星的轨道而出名，这颗卫星因而起名叫做哈雷卫星。哈雷是牛顿的朋友，他不肯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万物。有一天，哈雷到牛顿的屋企，看到牛顿所做的太阳系模型，中央是一个镀金的太阳，四围各大行星各按各的位置排列整齐，一拉曲柄，各行星立刻照自己的轨道和谐转动，非常形象和美妙。哈雷见到这个模型玩了好耐，惊叹叫好，问牛顿是哪个设计和制造的。牛顿就说这个模型是没人设计和制造的，是由各种的材料偶然凑巧碰在一起而形成的。哈雷当然不相信，并且说设计和制造的人是位天才。牛顿高兴地说，这个模型虽然精巧，但是比真正的太阳系实在不算得是什么。你尚且相信一定有人制造，难道比这个模型更加精巧亿万倍的太阳系，岂不是应该由一位全能的上帝用高度的智慧创造出来？哈雷恍然大悟，亦都相信了上帝。牛顿十分敬畏上帝，他在平常谈话的时候，他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，在提到上帝的姓名前，必先肃然静默，以示敬畏之意。纽约大学历史教授曼纽 Manuel 1968年在他所著的牛顿传所讲，近代的科学是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。牛顿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有人问牛顿什么是他一生最大的发现，他回答说，在一生中发现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。第一，我是个大罪人。第二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救主。牛顿深入研究圣经，他所信的是圣经中的启示和记载的上帝。他说，我们应当把上帝的话圣经看为至高无上的真理。随着科学成就的增多，名气的提高，牛顿对上帝的信仰亦都更加虔诚，对圣经的研究日益深入。牛顿说，我在圣经里发现了许多证据，证明它是可靠的，超过世上的任何一本书。牛顿晚年期间，面对仰慕他和称重他的辉煌伟大的科学成就的人，谦虚地说，我的工作和上帝伟大的创造无法相比，我只是一个在海边拾取小石子和贝壳的小孩子，真理浩瀚如海洋，远非我们所能够窥探。亲爱的读者，但愿我们因为牛顿的榜样自勉，谦卑如小孩子，才得以进天国。时评：人值多少钱？作者：钱志群。有人要是问你值多少钱，你怎样答？如果有人说你不值钱，那等于就是骂你。人人在世上都是需要钱，亦都在度赚钱，或者靠艺，例如好莱坞演戏，或者靠技，如在 NBA 打球，都是有一个身价的问题。但是纵使比你好高的身价，你仍然会觉得自己是不只值这个价钱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万物之灵，自觉是非常宝贵。就肉身来讲， 人似乎是不是怎样宝贵，因为肉身的材料是来自于尘土。当初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做人，不过上帝将生气吹进人的鼻孔里面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。如果有一天这一口气走了，肉体就会变成尸体，尸体慢慢会回归尘土。就如上帝对亚当所说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仍要归于尘土。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。还有诗篇第146篇第四节，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。尘土和上帝所做的其他东西，例如阳光、空气、雨水等，一样都是免费的，如今就是要钱，一点的花费就能够买来一车的泥土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是上帝用尘土做人，这个是上帝的手工费，哪又能够计算呢？因为出自上帝，有上帝的灵，人的每一个肉身器官都是独特的，亦都是奥秘的。例如大脑，每人约有10000亿个脑细胞，其中有1000亿的脑细胞具有记忆和储存的功能。例如眼睛，就好像一部极其精致的照相机，能够拍摄无数的影像传给大脑。例如肝脏，3磅重就能够统管体内的500多种的工作，负责看管进入体内的化学物，排除有害物，储存营养素，不能够出错。例如心脏，它只有拳头大小，1/2磅重，每年跳动36792000次，每年泵血650000加仑。无法论价的器官买卖差不多在所有国家都是非法的，但是因为捐献器官远远供不应求，所以器官的黑市交易屡禁不止，价格还十分昂贵。例如心脏的非法价格为$119,000，肝脏的非法价为$157,000。即使是免费捐来的器官，移植费用亦都相当不菲。就美国来讲，眼角膜的移植费就要$24,400一只，心脏就是$997,700，肝脏是$557,100，肾脏是$262,900。如果反过来推算，假如你冇病冇痛，脏腑冇损，你本身就是个千万富翁。遗憾的是，好多人买个钢铁做的车，隔两日就去拆下，时常打蜡，每5000公里就拿去保养，细心呵护，稍有损伤仲心痛无比。而我哋嘅身体，呢一辆上帝所赐俾我哋血肉所造成嘅最豪华嘅车，却风雨无阻地驾驶，一开就系几年、几十年，从嚟都唔保养，好少维护，挨夜啦，食唔健康嘅食物，甚至系吃喝嫖赌嚟作弄佢。再讲人里面嘅灵性更系宝贵无比，因为上帝系就照住自己嘅形象做人。乃是照住他的形象做男做女。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，上帝是个灵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4节，所以他藉住吹入人鼻孔里面的一口气，将他的人睇不见的形象放到人里面，使人成为了有灵的活人。有了眼就睇不到思想、情感、意志和公义、良善、信实等。万分遗憾的是，人亦都唔在乎如此无价嘅灵。始祖亚当夏娃叛逆上帝，偷吃分别善恶树上面嘅果子之后，失去咗良善、信实、公义等嘅美好品性，代之以自私、贪心、骄傲、仇恨、欺骗等嘅罪性，人与上帝断咗关系，喺不知不觉中堕落，最终取乐，消耗身体，作战灵魂，陷入了人生空虚的深渊，无力自救。面对不自爱的人类，伤心无比的上帝仍然全心爱我们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他的杰作，是他眼中的同人。他自人类堕落以后，一直用心良苦地来施行拯救，与人所立的一个又一个的约， 都因人的失信而告吹。最后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成为肉身，走在十字架上的道路，用他的宝血立下新约，为人类代赎死罪，又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死亡的毒钩，为我们预备了永生。上帝一直苦口婆心地劝我们悔改，要将永生的大礼送给我们。主耶稣正在门外敲我们的心门，他何必对环境的人类如此费尽周折和心思呢？数千年来，一代又一代的先祖都不解地询问上帝。耶和华哦，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，看他为大，将他放在心上。参诗篇第八章第四节，约伯记第七章第十七节。上帝的回答是，因为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。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七节，愿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的面前估量自己的价值，不要再看轻自己。晓君信箱，借钱给人的苦恼。晓君你好，我是留学生，信耶稣不到两年，但是在弟兄姊妹的帮助下，灵命成长得好快，参与了好多侍奉，亦都感到平安喜乐。最近的一件事使到我好不开心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我的信心。在去年七月，我借给教会一位姊妹$4,000，因为她有经济问题，我觉得身在异国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能够帮就帮，还跟她说不着急，等有钱的时候才还给我。到了十月，我跟她说每个月还一些都可以，不需要一次过还清，使她减少负担。她答应了，但是一直就没有行动。一直到了去年十二月份，我需要钱交房租，就请她在二月之前还钱。她答应了，但是中间回国之后，她就告诉我没有钱，还不出来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又要打工，写毕业论文，又要做实验，已经筋疲力竭。还好有主保守，我平安度过这次的经济危机，这样使我认识到这位姊妹并非如我所想，于是就想尽快把钱拿回来。一次又一次的讯息，她总是一再拖延，后来还干脆不接电话，亦都不再回教会。在念书上，我看到她的讯息，出去玩、购物、吃饭都是没有耽误，这个真是使我惊讶。我没有想到她会做出这些事情。我亦都多次祷告，求上帝让她回心转意，并使到我的心平静。我亦都上网找寻了很多相关的讯息，并且寻找上帝的话语来安慰自己，但是收效不大。我想要我的生命得到上帝的赐福悦纳，但如果这件事不解决，每次想起我都会有所质疑，不能够得到平安。我不想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牧师知道这件事情，怕对他的名声造成损害，但是我真是吞不下这口气，所以写信给你，希望你能够帮下我，给我一些意见。小女子想，亲爱的小女子，谢谢来信，好高兴你咁有爱心又慷慨落座，时时听人讲千禧世代都是被宠坏了的一代，由于家里面孩子少，家人都将爱都倾注在他们的身上，形成他们较自我中心，不会为人着想，没有责任感，只是知道坐享父母的成就，但是我在你的身上一点都看不到这些毛病。相反，你半工半读，为人勤奋，关怀别人，乐意帮助付出，追求灵命成长，又参与好多侍奉，在你身上我看到不少的美德。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行善是没有好报？所以我能够明白你的困惑，为什么借钱给人收不到回来， 就会叫你信心动摇，因为你心里面有啲问题。为什么做好事没有好报？为什么上帝唔听祷告，使嗰个姊妹早日还钱？你讲你嘅灵命成长好快，参与好多侍奉，借钱俾人，希望上帝赐福悦纳你，有咩结果呢？朋友失去咗，钱亦都可能冇咗，点解做好事反而会如此倒霉？首先，我请你抬头睇睇耶稣基督。耶稣系咪比我哋谁都好呢？佢喺世上不断付出、传道、赶鬼、医治病人、叫死人复活、分文不取，但系佢又得到啲乜嘢？佢被藐视、被人厌弃、被钉死喺十字架上，佢唔系比你更倒霉？那么何必遵行上帝嘅旨意呢？因为活着嘅目标以及上帝所赐嘅福分，并唔系只系今生嘅顺利如意，天地之间仲有我哋渴望嘅良善、真理、爱同埋尊严，以及好多好多美好嘅事物。举个例讲，有啲人宁愿要人格同埋尊严，都唔愿意为三斗米折腰。大多数嘅父母亲为咗爱孩子，不生无条件咁样付出。所谓养儿一百岁，长忧九十九，并唔系寻求回报。耶稣基督为咗爱，降世成人，为我哋舍己赎罪。宣教士为咗传福音而放弃安舒嘅生活，离乡别井，远赴蛮荒，甚至为主殉道。其次，困难系生命嘅测试。一个软件必须经过严格嘅测试先至能够上市。同样，上帝亦都会容让困难测试我哋嘅灵命。冇经过测试时，我哋总觉得自己不错。例如孝顺父母、勤奋向学、为人诚实、信耶稣以后还加上信心、爱心、乐意侍奉等等。唯有遇到挫折困难嘅时候，我哋真实嘅光景先至被显露出嚟。就好似大家所讲嘅，久病床头无孝子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究竟我哋嘅灵命、信心、爱心同埋侍奉心智等嘅扎根有几深呢？抑或是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呢？患难见真情哦，行善没有好报，正好帮助我哋反省，究竟我哋行善系为咗好报，还是为了爱上帝、喜爱良善？回头再讲耶稣基督。主耶稣死后第三日复活，死亡唔系终局，上帝嘅悦纳同埋赐福不限于今生。如果我哋嘅眼光能够穿越死亡，从永恒嘅角度嚟睇耶稣嘅生平，我哋就知道佢其实一啲都唔倒霉。上帝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喺天上嘅、地上嘅和地底下嘅，因为耶稣嘅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与父上帝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至十一节，主耶稣说：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保罗说：我们若靠基督，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六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九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。点解我哋常为世上种种唔如意嘅事苦恼不安呢？因为我哋将今生嘅事睇作系一生嘅成败得失同埋哀乐嘅依据。对于上帝嘅国，我哋倒唔会觉得系咁真实嘅。让我们坦白承认吧，我哋嘅灵命并唔系那么高深，我哋仍要努力面前，向着主嘅标杆直跑。 第三，成长需要时间。一株长在好土里面的树苗，却能比长在土浅石头地的树苗更健康茁壮。但是它仍然是一株树苗，不能够即时成为大树。成长是需要时间的。听道和行道固然有利生长，好比有适当的水分和养料，但是却不能够使到小树的年轮骤然急增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奉劝所有的年轻人和信主连日上浅的基督徒，不要因为自觉虔诚好像一个好的基督徒，该做的都做足了，你们的灵命就会成熟，与敬虔爱主的老基督徒无分别。不是这样的，成长仍然是需要时间，人生的智慧亦都需要时间累积，何况活到老学到老。年轻的信徒更当有谦卑学习的心。试想，假如当日你考虑借钱给这个姊妹的时候，觉得自己不是很成熟，先向教会一两位熟龄的长者请教，问他们的意见，请教是不是应该借，借多少，怎样借，什么时候和怎样归还，情况是不是会比今日好一点呢？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追债这么困难？一位广受华人基督徒尊敬爱戴的老传道人黄明道先生曾经说，不要轻易将钱借给人，将钱借出去是件很容易的事，但是要收回来就是一件极难的事。好多人向借主收回借款的时候发生争吵、不和、殴斗、凶杀种种的悲剧，纵使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，至少亦都因此发生恶感和误会。你如果愿意和别人中间发生很多纠纷和不和，就可以将你的钱借给人。轻易将钱借给人，又好容易使到别人养成浪费、懒惰、失信、依赖、欺骗等等的恶习。只有真实缺乏困难、需要人帮助的人，才可以将钱借给他们，并且在借贷给他们的时候不要指望偿还。责至信徒用钱须知。追债困难的原因很多，每个人的处境、性格、人品和责任感都不同。有人克勤克俭、节衣缩食，很想还债，但是没办法归还，所以在旧约时代就有豁免年，到第七年就不要再追穷人还债了。参《申命记》第十五章第一至第二节。不过现在的社会不同，现在很多富有人亦都借债，他们不是没钱还，而是不想还，或者想自己手上有更多的余钱。有很多人甚至没有还钱的意识，所以如果你主动借钱给人，也许对方仲觉得你好富有，他不还亦都无所谓。总之人人的想法都不一样，如果你用自己的想法去猜度别人，你失望的机会率就会很高。尤其到了今日，在这个没有道德善恶是非标准的年代，你节衣缩食借钱给人，他就拿去享受挥霍，亦都不会觉得自己不对。认识人是需要时间，我相信这件事已经给了你很大的教训，使到你累积到一点的人生智慧。上帝是爱，他亦都是智慧的源头。正因这个缘故，你们要分外地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，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如果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，就必使到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，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至八节。当你的爱心加上知识和智慧之后，我相信对你和接受你帮助的人都会益处更大。第三个问题，怎样有喜乐平安？我相信如果你收回欠款， 你会有喜乐平安。但是问题是怎样收回欠款呢？其实你做得好啱的。你多次提醒他，叫他分期偿还。你祷告还征询别人的意见。问题是现在仍然都收不回来哦。那你就不妨重复这几个程序。另外再加上靠主喜乐。照圣经上所说的凡事谢恩，要从正面睇人生，哪怕是痛苦艰困，唔好自乱阵脚，要安静，对主说感谢主，唔系我欠人，系人欠我。感谢主，我虽然可能失去4000美元，但系我有你，我是有爱心的。感谢主，我学到好多功课，冇白白受苦。今日我可能损失4000美元，就当交咗学费，还不算太贵。假如冇经过今日嘅挫折，我以为人都系善良同埋有责任感噶，将来可能借更多嘅钱俾人，损失也就更大。所以唔好总系往灰暗面想，唔好辜负呢一个学习嘅机会。经过今日嘅挫折，你日后在处理金钱上面必定是比过去更加审慎聪明。不要轻易借债。最后我要趁着这个机会提醒读者，非慢不得已不要轻易向别人借债。借债不还是会使人失去人格，失去信用，失去尊严，失去朋友，甚至失去住所。从前放高利贷的是非法行为，今日的制度改变，已经到了鼓励人人借高利贷的时候。我相信大部分的读者都收过银行寄上门的信用卡信，说要借给我们多多少少的钱。聪明人一看就知道不能够上吊，但是世上偏偏有不少无知的人，以为是天降的横财，唔单止接受贷款，仲使警察卡用唔属于自己嘅钱，最后被银行追债，没收住宅，由房主变为流浪汉。其实随便借钱唔单止对小民有害，银行本身亦都唔见得节节胜利。喺2008年嘅金融海啸中，有唔少嘅大银行接二连三咁样倒闭，就系因为坏账收唔到翻嚟。阿根廷倒债，希腊几乎破产，这些都是现实的教材，值得警惕。如果连银行、国家都会因为欠债而破产和倒闭，这样作为小市民的我们，是不是就更应当量入为出？圣经上说，你们全心不可贪爱钱财，是以自己所有的为足。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受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至10节。能不借就唔好借，借咗就必须要还，这个是做人应有的道义和责任感。最后介绍大家上网看看黄明道先生的两篇文章。32信徒得钱须知，33信徒用钱须知。网址是 http://ccclw.net/other/wangmindao/wmd1/indexwithout www.html。 愿上帝赐福与你，晓君。
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？若愿意，请做以下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。你爱人类，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，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，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。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，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只有藉着他，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，认识真理，得着永生。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，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，我是个罪人，如今决定回头，不再走自己的路，愿意一生跟随耶稣，遵行天父你的旨意，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，使我信心坚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随想：从金边粉说起，作者方华。老三同埋朋友一起上馆子，点咗一个越南汤河，餐牌上面说明可以选择越南河粉或者金边粉。朋友好奇咁一问，唔知道金边粉跟金边有冇咩关系？呢一问当然系有道理，因为扬州炒饭唔系源于扬州，瑞士鸡翼亦都唔系源于瑞士，星洲炒米亦都唔系产于新加坡。老三回家嘅时候就跟我谈起呢一个问题，我发表我嘅推测：金边粉系跟金边有关，金边系柬埔寨嘅首都，柬埔寨同埋双轮嘅老挝系内陆国家，而越南则系沿海嘅国家。越南盛产稻米，主要是种耕米，而老挝那边的内陆国家就种植很多的糯米。金边粉跟越南粉的分别，正是前者以糯米粉制成，而后者就是以耕米制作，所以金边粉是很有可能是源于产糯米的柬埔寨的金边。这些都是按地理和粮食的生产资料而做推论，是不是确实？当然就要待有识之士去指证。过了几日，老三又跟我聊天，他说他把我们的谈话转告了个朋友，朋友就答：你们家讲的话都是这么累的，不过聊天就不应该是上下古今，随意论说才有趣吗？现代人一个手机在手，通行天下，各种资料都是随手可得，似有无限的资讯，只是资讯如流水漫过，似乎未能够成为思考和生活的素材。当日耶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传道，不断讲故事，比喻用的正是日常生活的素材。比如说耕田撒种，在葡萄园工作，做面包，打扫家居，放羊，婚礼，做房子等等。我想如果耶稣在今天传道，他讲故事的时候大概就会提到超级市场购物、搭飞机、坐火车、开车走高速公路、唱卡拉 OK 以至减肥、整容等等。为什么？因为认识上主的不是抽象思考，不是人生哲学，而是生命改变，过不同的生活。有人以为宗教都是导人向善，其实耶稣何止导人向善，他要的是颠覆我们的生活。基督耶稣降世，为人类牺牲自己的生命，让人可以与造物主重建关系。他不是一套善的理论，而是关乎每一天的生活，是生命的活现。就如我和老三聊天，不是为了发表理论，而是分享见闻思考，是关系的表达。生活不单止是言语，要看看你怎样过活，怎样自处，怎样与人相处。如果一个人与上主重建关系，得以称为上主的儿子，他的生命必然是有所不同， 而且唔同到一个地步，系让世人觉得你奇怪，因为耶稣颠覆你嘅生命。耶稣为人舍弃生命系无条件嘅，但对于你，佢只系有所要求嘅，为要让你活得更丰盛。观察人生，改写人生，作者白衣。活着却唔能够自理，天天都要人侍候，自己唔能够穿衣服，不能下床，不能如厕，不能洗澡，又不能走路，唔能够吃固体食物，唔能够说话，有咩意思？死掉算了，对吗？错了，你我都曾经如此，人人都曾经如此，世上最健壮嘅人都曾如此。我以上所讲嘅系婴儿，每个人都系有一个卑微无能嘅开始，亦都有一个卑微无能嘅终结。无论活得有几灿烂，亦都不过系当中瞬间刹那。做物主咁样设计我哋嘅人生，系咪要我哋谦卑？纵使记唔起婴儿时期嘅任弱，也当思想最后一刻嘅无奈。再想想历世历代冇一个唔会倒下嘅人，我哋就知道上帝确实使一切有血气嘅喺佢嘅面前一个都唔能够自夸。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9节。然而这个卑微无能的人生，全能的上帝却愿意与我们同道，还选择他降生在马槽里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又从死里复活，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到永生。感谢主耶稣基督改写我们的人生，使到我们从卑微进入了他的荣耀，从无能进入他的大能。这部分表示由陈玉玲录制的《中信月刊》2015年12月第54卷第12期总编号644播放完毕。愿神祝福你。